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21章。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为歌辖族拈阄，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3座城。歌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0座城。葛顺的子孙，从以撒迦支派、亚设支派、拿弗他利支派住巴山的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3座城。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从流变支派、加德支派、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2座城。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郊野按阄分给利未人，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城给了利未支派歌辖宗族亚伦的子孙，因为给他们拈出头一阄。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为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为业。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亚提尔和属城的郊野、以实提莫和属城的郊野、何伦和属城的郊野、底壁和属城的郊野、亚因和属城的郊野、于他和属城的郊野、博士麦和属城的郊野，共9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出来的。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的郊野、加巴和属城的郊野、亚拿突和属城的郊野、亚勒门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共有13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利未支派中歌辖的宗族，就是歌辖其余的子孙拈阄所得的城，有人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以色列人将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基色和属城的郊野、基伯先和属城的郊野、伯和伦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但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伊利提基和属城的郊野、基比顿和属城的郊野、亚亚伦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他纳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2座城。歌辖其余的子孙共有10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以色列人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将巴山的戈兰，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利未支派葛顺的子孙，又给他们比施提拉和属城的郊野，共2座城。又从以撒迦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善和属城的郊野、大比拉和属城的郊野、耶莫和属城的郊野、隐甘宁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亚设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米沙勒和属城的郊野、亚顿和属城的郊野、黑甲和属城的郊野、利和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业中将加利利的基底斯，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哈莫多尔和属城的郊野、加尔坦和属城的郊野，共3座城。葛顺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城共13座，还有属城的郊野。其余利未支派米拉利子孙从希伯伦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就是约念和属城的郊野、加尔他和属城的郊野、丁拿和属城的郊野、拿哈拉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流变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比西和属城的郊野、亚杂和属城的郊野、基底莫和属城的郊野、米法亚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加德支派的地业中将基列的拉莫，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马哈念和属城的郊野、西什本和属城的郊野、亚谢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其余利未支派的人，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拈阄所得的，共12座城。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 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记第22章。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与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德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像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就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德人，从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德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加德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
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是接续二十章，讲到利未人所拥有的城。二十章是讲到陶城，是由利未人所掌管的，有大祭司可能会巡回住在其中。但是你看二十一章，很特别的是利未人也有自己居住的城，但这个城呢，是用研究出来的吗？不是，是透过已经拥有地业产业的十二支派奉献给利未人。你看第二节，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给我们的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第三节，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一个懂得会去奉献的人，那是因为知道他所拥有的都是神所给的。十二支派所研究出来的地，虽然是借着征战而来的，但他们整个征战的过程可以知道是神在引领征战，没有神带领他们征战，他们不会赢的。所以他们就知道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一切奉献给利未人来使用。亲爱的家人，今天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所拥有的产业，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我们给他交由神来掌管？我也很愿意将我所拥有的，我部分分出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教会的牧者传道，由他们来分配，由他们来使用，我们会蒙福的。因为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你看最后面的一节啊，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你看到第四十五节，你真的会很感动啊！一群奴隶啊，身无分文，毫无人生价值的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啊，很长的日期，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到所有的征战，到分地，他们现在丰盛了。耶和华所应允的一切的话语全部都应验了，没有一句去落空了。你真的觉得哇，感谢赞美主，太好了。你如果只有读到第四十五节，你真的会这样认为。但是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把二十一章好好的去读，你就其实去发现神的话语一句都没落空，但是人落空了，人没有承接神的应许，这些以色列人并没有让利未人拥有他们拥有的诚意，他们这些支派并没有照着所答应的要奉献，所以利未人并没有享受他们答应所奉献的，所以呢，人并没有得着神所给他们的应许。我们来看，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中，在整个分配地的里面，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说，为歌辖族拈旧，为革顺族拈旧，为米拉利的子孙拈旧，这都是利未人都在侍奉的。你看到第四节，从三个支派得了十三座城，从三个支派得了十座城。第六节，从另外的三个支派得了十三座之城，另外的三个支派得了十二座城。你会觉得这些城好多哈、这些城有这么多，但是实际上因为这些支派并没有照着神的应许去攻打，去赢得，去赶逐当地的迦南人，所以他们应允要给利未人，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拥有这些城，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奉献给利未人。虽然他们口头答应，但至终这些城并没有到利未人的手上。所以你看第九节，第九节到十九节，歌辖族亚伦的子孙，他们从犹大、西缅、便雅悯之外，他们一共得了十三座城。十三座城当中，除了犹大支派他们有赢得给了利未人之外，其他另外两个支派并没有赢得。你看第十二节，十二节，加勒把自己付上代价攻取的希伯伦城给祭司，自己住在乡下。加勒是这样哦，他把他自己赢得的最好的付上代价的，当初神所应许给他的希伯伦，他把它改名了哈，基列亚巴他把改名了希伯伦，我要把这个我要给神，我要作为陶城，这是给利未人所使用的。那他自己呢，跑去住乡下。看到没有，犹大的每一个付出，他答应要给利未人，他答应要给神，他做到了。所以整个犹大支派一直是在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是做领头羊的，这就是神所给他的祝福，其他并没有。你看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歌辖的子孙，他们要从以法莲、但跟马拿西半支派要得十座城，十座城。 你看二十一节的基色并没有拿到，那是要到所罗门的时候以色列才第一次攻去占这城哦，所以这个奉献没有实现。二十五节他那这个奉献也没有实现，所以我们给不出我们生命没有的果子啊。你没有经过征战，你就没有办法产生可以奉献的安息之地，让神来居住。圣灵充满，圣灵的果子，神应许给我们的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嘴唇的果子，有福音的果子，有生命的果子，有生活的果子，神应允都给我们。但我们没有借着征战，借着去宣告，借着去操练，你不会拥有的。所以你没有果子，你也没有这些的产业可以献给利未人，你没有办法让神在其中掌权所使用的，你奉献不出来你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是说我奉献答应要奉献的，不是只有钱啊，亲爱的家人，你要看到的是你答应要给神的时间，我们答应应该要给神该拥有的生命，我们答应该给神该有的成熟的儿子的生命的显出，该有的一个心腹生命的显出。你没有借着征战，你没有借着操练，你没有借着去拥有，你没有办法让这个成为安息的居所给利未人使用的。神没有办法在你没有的地方掌权啊，你要有爱啊，你要有平安啊，要有喜乐啊，要有和平，要忍耐啊，要良善，要勤劳啊，要谦卑啊，要顺服啊，你不去操练，这不会成为你的，神就没有办法使用你没有的来祝福你嘛。亲爱的家人，不要小看产业的拥有去征战，你没有神就没有办法祝福你，不是说这些都是我赢来的，这是神的祝福。你要相信一件事，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顺服不是神强制的命令，是神爱的邀约。借着顺服，神的爱、神的丰盛、神的心意，他要给你，借着你顺服的去操练，借着你顺服的去指导自己，借着你顺服的在生命当中去征战，心思意念情感的征战，身体的一些的征战，甚至是在我里面的老我，我里面的骄傲，我里面的血气，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征战，口舌哪些话我不能说，哪些话我必须要勒止我的舌头，哪些怀疑的心，怀疑的想法在我的里面完全的去除，你要去征战了。你不去征战，神没有办法借着因为你的顺服的操练而把祝福、丰盛、能力、权柄、恩宠赐给你啊。家人不要小看啊，对哥辖族他们有没有得到这十座城？有些城都没有，所以利未人并没有一个安息的居所，神没有办法在这地方掌权。那你说格顺族呢？二七到三三族呢？也是啊，亚瑟支派他们在三十一节得的利和，那是个十三座城，有些城都没有得着的。你说其中有两座逃城，有没有赢得啊？没有，他们的奉献都不完全。三十四节到第四十节，十二座城里面有几座城也都没有拿到。三十五节的拿哈拉都没有拿到，好几座城都没有拿到。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读四十一节到第四十五节，你再读读看，你会不会是觉得一个很大的讽刺？利未人在以色列的地业当中所得的城一共有48座，并有属神的城邑，那这些支派有没有去赢得的？没有啊。这些城的四围都有属神的郊野，都是如此啊。耶和华就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权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他向列祖起誓一切话，都使他们四境平安，一切仇敌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啦。有去征战吗？所以这叫神的应许。人要借着回应神的应许，使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借着自己的努力，而是借着一直去回应神，一直去回应神，神的应许就成就。今天不是神的应许不灵，有人说应许我都没有得着啊，神说谎，神的应许不灵，不是神不灵，不是神单言不给我们，而是我们单言了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去赢得，我们不去摆上，我们不去操练。所以你再次读第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是在神那个部分完全应验了。地赐给他们了，权柄赐给他们了，能力赐给他们了，征战的策略能力，耶和华的同在都在他们当中，但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他们至终都没有去得着， 但支派不要研究出来的地，自己跑去找地。基米人支派不想臣服在犹大的下面，跑去跟北方的十的支派去连结。其他的靠海的支派，甚至他们没有去赢得他们要的。迦南人同住，是迦南人硬要住在他们其中，他们也任由迦南人成为受苦的人，作为他们的奴隶。他们享受了与迦南人同住的欢乐，同住的方便。所以至终那么美好的这块地，神的应验实现了吗？至终他们没有拥有这块地的主权，是大卫合神心意拥有了，但到了所罗门，到了之后的罗波安耶罗波安是去了。所以当整个北方的国耶罗波安开始拜偶像的时候，所有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所有支派的所有的利未人都放下了这些的城，回到犹大跟便雅悯地，就在那里一起侍奉神。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利未人放下他们所拥有的城，全部回到犹大。所以以色列人在北国南国分裂之后，没有出一个好王，因为那里没有祭司的祷告，那里没有祭司教导律法，因为他们全部离开回到了犹大。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以为神应许我们的，我们就坐享其成。基督徒的生命借着征战，借着竭力的爱神，去连于神，借着一直去亲近神，这些的应许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我们不断的征战，借着我们不断的致死老我，一个一个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进到22章，在22章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1到6节，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觉得战争也完了，分地业也完了，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约旦河东了。七年的征战，他们回应了当初对摩西的应允，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现在要回去了。所以呢，约书亚就切切地告诉他们，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因为约书亚很在乎这件事，他知道这是得胜的秘诀，他知道这是我们能够在这地上安居这么多年来的秘诀。20年哦，从分地完之后一路的平安，20年，未来会有20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这20年都关键在一件事情，遵守神的话，爱耶和华，谨守他的命令。所以约书亚就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了，他们就回去了哈。第七节到第八节，约书亚可以特别交代一件事，就是把征战的所拥有的回到你的帐篷去，跟你的众弟兄同分。约书亚他知道，我们真正得胜所拥有的一切不是靠我自己，乃是一直把我们自己连于在弟兄姊妹们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会有许多操练，不管你的得胜的见证，哪怕是你软弱的见证，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把你自己一直连于基督的身体，把与连于你基督的家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你操练，我的生命很得胜，我的生命很圣洁啊，我所有事情我都刚强得胜，我有很多的见证。你没有把你自己一直连于基督的身体，没有把你自己一直活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遮盖之下，你的生活越得胜越成功，你就越骄傲，因为都是靠着你自己，你就会说出一句很凭着人本主义的话，我都可以做得到，你们也可以。什么叫做我可以做到？那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祝福，是神的护卫，是神的同在，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亲爱的家人，我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得住，我也邀约你们与神一同站立，与神一同连结，我们都能做得到。这叫做把自己一直连于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一个没有把自己连于基督身体的里面，你的每一个得胜都会让你更骄傲，你的每一个失败都会让你活在更多的羞耻感的里面。哦，我的成功我真好，我失败了我真差，你都是活在自己的里面。一个把自己连于基督的身体，把自己连于你的小家，连于你的属灵父母，连于你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你就会有一个真实的感觉，我的得胜是借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是借着我活在遮盖下，我即使失败了，我也在被遮盖跟保护的当中。所以我不会觉得都是我，而是我们，是我们。所以有人得胜了，我们一同为他高兴欢喜，有人软弱了，我们一同去安慰，一起去扶持。 我们里面可以避免很多依靠自己的骄傲而带来的堕落而被撒旦恶者的攻击。不要小看这一块。所以约书亚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为什么说分配和众弟兄们同分，我七年都在打仗，这人都在家，我干嘛跟他同分？这是一个保护。你所拥有的不断的去给出去，你所丰盛的你不断的去给出去，这是一个保护，保护你不受撒旦恶者的偷窃、杀害、毁坏和攻击，保护自己活在家的遮盖的里面。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我们遭遇到一些的冲突，遭遇到一些风暴，遭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遮盖之下，你不会缺乏的。你不是在靠自己，你是在基督的身体遮盖的里面。十节开始，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在约旦河西要过河之前筑了一座坛。哇，全会众听见了，表示那个坛很高啊，他们听见了，他们以为要拜偶像，才刚离开说要尽心尽意侍奉耶和华，你们竟然拜偶像啦。十三节到十四节就跑去要跟他们怎样谈判，然后他们就解说了一件事情，当时就派了一个去沟通的团队，腓尼哈带领，因为腓尼哈是一个有忌邪的心，派这个年轻人去谈。在谈的过程当中，腓尼哈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叫做从前拜皮尔的罪孽，再讲到第二件事，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使爱城失败。所以你看啊，不要小看过去神在我们当中的审判，不要小看神在我们过去教会当中的一些的治理。基督徒的眼目我们要明亮，基督徒的灵要敏锐，不要就觉得哎，我一周一周去教会啊，我要怎样我就怎样。神在教会有做工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当下面对未来的趋势，有许多的挑战、风暴、风浪，如何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教会持续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关键就在于我们知不知道神过去是怎样引导、惩戒，甚至神过去怎样的提醒，神过去怎样的安慰。基督徒的灵不要驽钝，遇到什么事赶快求神，事情过了就完全忘得一干二净。遇到风浪，主啊你都没帮助我，主啊我怀疑你，你爱不爱我？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祝福、他的引导，甚至他的责备、他的劝诫全忘了。我们对于神的跟随是一码归一码的，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对神持续的信任跟持续的跟随。所以回头去看过去神怎么样责备过我，怎么样治理我们，可能怎么样的一个修剪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提醒我们，这些事你都不能忘。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属灵笔记，你再写下神在这件事情上曾经圣灵光照我，圣灵曾经责备我，在这件事情上神曾经修剪我，在这件事情上神曾经提醒我，但他也重新的修造我、建造我、恢复我、提升我，你都把它记得啊。腓尼哈去谈的内容就是这个。你今天有什么权柄可以去劝诫人不犯罪？你今天基督徒有些、他犯罪是他的事吧，我们自己跟随神吧。这个弟兄犯了淫乱，这个姐妹犯了偷窃，这个弟兄不饶恕，这个姐妹呢跟人家结怨，这是他们的事，我们自己过好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如果你存在这种心态，我告诉你，我们同样要担罪，因为在基督的团体当中，一个犯罪我们不去劝诫，我们同担这个罪恶。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去劝诫别人，我要去提醒别人，用爱心去说神实话，那你权柄在哪里？你的能力在哪里？你凭什么去劝诫别人？人家凭什么听你？你又不是牧师，你只是平信徒，你凭什么去说？关键就在于我知道神过去怎么样治理我，神过去怎么样引导我，我今天才有权柄去对人说话。你的果子、你生命的见证才能够带出权柄去引导人脱离罪恶。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他们就解释，不是啊，这是因为要给我们的子孙做印证啊，叫他们知道我们还是同属神的子民啊，我们不是分隔两地的啊。这样家人，这就是基督徒的矛盾生活。我可以去征战，我可以去赢得产业，我也要认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要享受这块地传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呢，我仍然要在我自己所选择的约旦河东居住，还要提醒我的孩子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这是什么样的基督徒？ 这就是我过世界的生活，我过贪婪世界的生活，我过一个世人都以为的生活，我追求名利，我追求学业，我追求金钱，但是我提醒我的儿女要好好爱神啊，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要做出很美好的见证和榜样，这种就叫做思想的混乱跟矛盾。约旦河东的人自己选择产业，却怕自己的孩子忘了自己是以色列的一份子，忘了自己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那你为什么还要选约旦河东呢？这现在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这种就是一脚踏世界，一脚又踏神的国度。一个人没有办法侍奉两个神，你没有办法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所以这种矛盾对于约旦河东，虽然当时觉得哇，大家都觉得好美哦，那我们就你们离开吧，你们没有犯罪，我们就把这块地继续的交给神，把这个坛起名叫做正坛，证明耶和华是神，真的好像很好。但是约旦河东每一次的战乱，每一次仇敌的攻击，都是约旦河东开始，仇敌一再的攻击，所以反叛神最先的也是约旦河东。你那个正坛做的再怎么大没有用，一个人如果不持守神给他的产业，他持续要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又希望蒙神的祝福，他又期待自己的儿女爱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22章是提醒每一个基督徒去看看你现在的生命，你是不是要这个世界，告诉你的孩子看重这一切，看重世界，看重金钱，看重名声，看重你的将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你的将来。但是你没有去教导你的孩子去爱神，去亲近神，去连于神，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所谓神付上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你没有这样的教导，结果你没有活出这样的榜样，反而是希望我一方面拥有世界的祝福，还要我的儿女要去敬畏神，不要去忘记神，不可能的。22章就是告诉我们，矛盾的思想就是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所做的，一方面要有政坛，一方面又有在自己的地，一方面期待有神的祝福，一方面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又期待我们是以色列的一份子，是神的百姓，一方面我们又拥有这个世界当中马门的快乐，巴比伦的祝福。亲爱的家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至终你只会被世界所吞噬，你只会被这个世界所占有，至终失去神给我们的产业。